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啊，我们一起来思想今天的经文，是以赛亚书31-32章。经文比较长啊，但是它却讲到一个内容，就是我们要期盼一个公平公正的完美之国。好，首先呢，我们感谢主，今天呢是纪念主耶稣复活的日子。啊，这是我们感谢神有这样一个的受难节的一周，然后今天呢是他从死里复活，我们纪念他。节日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来思想，啊，爱主的人怎么样在复活节啊这个日子，啊，去亲近我们的复活的主。所以我们一个礼拜都在思想耶稣为我们受苦受难，被钉十字架。我们都每天看到发在群里面的每一天的默想，啊，每一天都在想今天主耶稣我做了什么，然后一直思想了六天。但是感谢神，这六天虽然我们很沉重啊，思想神为我们做的一切，但是感谢神，他并没有被死亡征服，而是耶稣基督复活了。这个就是啊我们最大的盼望。所以当我们思想耶稣复活的时候呢，所有天底下所有爱主的弟兄姐妹呢都会来啊依靠我们的主，等候我们的主。他不但复活了，他说让我们等候直到他再来的那一天。所以我们的教会就一直今天一直在等，等了两千多年了，我们一直在等耶稣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来地上做王呢？什么时候来地上来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国家呢？我们都在盼望着他来到地上施行公平公正的治理，盼望的人有福了。所以你们等候神的人是有福了。基督徒最大的特点就是要盼望等候耶稣的再来，这是我们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拥有的特点，就是主耶稣我愿你来，这是我们心里面的圣灵感动我们所发出来的。那么我们一起来读读今天的重要的经文，在以赛亚书32:16-17，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来，那时公平要居在旷野，公义要居在肥田，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直到永远。感谢主啊，我们说这里讲到没有提到这个主哈，他耶和华，你看是说公平要居住在旷野，他说 the Lord's justice， 也就是要有一个主的公平要住在居住在旷野。什么意思呢？旷野和肥田跟公平公义有什么关系哈？今天我们已经一起看这个重要的这个信息啊，也就是我们要来看的今天的这段内容。首先要讲，我首先跟大家要讲第一点，就是先知警告神的子民不要依靠和惧怕这世上的强权和势力，不要怕人啊，不要怕人，也不要依靠他，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要讲，先知宣告了一个福气，凡是不依靠人的，不惧怕人的，不惧怕这个世界的，他有一个福气，就是将来这个君王来的时候建立一个国家，我们将会在那里成为他的这个管理者，我们将会与他一同作王。好了，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怎么选择呢？你是选择依靠这个世界呢，还是选择我要来将来永远跟基督一同的治理一个公平公正的国家呢？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加拿大正在要这个月底要选票了哈，你们要投选票了。就很多时候我们想选一个稍微比较还算是比较公正的哈，还算是有一点就是有点他的政策啊怎么样，还是为那些那些贫苦的人着想，公正一点的人来做这个总理，对不对？但是实际上是这样的吗？实际上是这样的吗？好，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思考这个问题。首先我们来看到30章1到10节这里讲什么。我们先来看这两个部分，我们会说这是一段的一个结构，告诉我们什么呢？你依靠和惧怕世上的这一切， 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为什么不要依靠？首先来看一到三节，他说你首先要认识人，认识这个世界的国家是个什么样的特点。我们很多时候很盲目，不认识人，不认识这个国家的特点是什么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哈。所以呢，你看第一节说什么，他说祸灾，第一节是一个概览，他说发出第五个祸灾，先知以赛亚说第五个祸灾，什么人有祸了呢？有祸了呀，就是那些下埃及去求埃及帮忙的啊，埃及就是当时以色列南边最强大的啊古国文明啊，很厉害的一个军事强国哈，强壮的马兵，强壮的军事，法老都很厉害的。就是说你这些下到埃及去求帮助的人，他们为什么要求埃及帮忙呢？他们希望埃及能够提供马匹，是不是？提供军事的力量，提供战车，提供数量巨大的战车。我们要有骑兵，你要打仗要得胜要强壮，你要国家强盛就武器，对不对？骑兵和现在叫坦克啊，这种导弹等等这些东西要买来，啊，就是他不依靠这位圣者。以色列有一位救主，就是 Holy One， 以色列的圣者就指向将来的弥赛亚的救主。其实弥赛亚早就在那里，在上帝是三位一体的神，对不对？这位圣者不依靠也不求问耶和华，他们去找埃及帮忙不问过上帝，是不是？所以你看到这些人是怎么样去依靠这世上的人，世上的这个，虽然埃及很强大，但是我们一起来念第三节好吧，我们一起来念第三节。埃及人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并不是灵。弟兄姐妹，埃及是个什么样子的呢？难道你去求他帮忙，他就觉得能够使你成为神了吗？埃及的法老常常认为自己 是神，所以他是太阳神，他因为自己呢啊是埃及的那个很厉害的一个神，大家都拜他。所以任何一个君王皇帝都想自己成为别人的神，成为啊这个啊上就是这个天子，上帝的这神的这个在地上的掌权的哈一位神。但是埃及强大又如何呢？他不过是普通的人，他并不是神，他们的马也不过是血肉的马，还是会可以杀掉的，马也帮不了你，对不对？最重要的是你不是灵，灵就是代表是神或者天使，他又不是天使，又不是，他是血肉物质的，不可靠，因为他还是会被灭掉的，对不对？还会衰老的，灵是永远活着的，是代表着上帝的灵。所以你依靠这个物质的这些东西，依靠人有什么可靠的呢？啊，所以你们要依靠谁呢？然后以赛就说，其实第二就说，其实只有耶和华才是真正的能帮到你的。为什么？因为他有智慧，他必降灾祸，他不反悔自己说的话，他要兴起来攻击那些作恶之家。你们求埃及的人，依靠埃及的人，上帝说我已经说出了不反悔的话，我要把你们灭掉。你既然依靠埃及是觉得他是神，但他不过是人，你既然相信人，我就把你灭掉。所以呢，耶和华说我不但要灭掉你们这些依靠那些啊强大国家的那些法老的那些人，以色列呢，他们依靠埃及，想依靠埃及来对抗北边的亚述帝国，但是呢他说我不但要消灭帮助他的人，我也还要消灭去求助的人。你去求，我要消灭你，那些帮助你的，给你武器的，好像是要提供你这个啊强大的军事力量的，我也要把它消灭掉。两种人都保不住。你看他怎么消灭的？耶和华说我一伸手，那帮助人的就会跌倒，我一伸手，那受帮助的人也会跌倒。 而且他们你帮我我帮你我求你你帮我都会跌倒一同灭亡。弟兄姐妹，其实这种就表现出所有的一切我们依靠的我们求助的或者被求助的，如果不愿意去依靠神而去信仰这些世上的这些的强权，那一定会灭亡。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弟兄姐妹，我们如果不明白不相信神去依靠血肉之体，最终我们跟那些求助的人一起灭亡，一起灭亡。好了，接下来对应下来，只要不怕，除去我们的依靠这世上的这些的悖逆之心，就会得到拯救。所以你们一方面不要怕强权，要认识他只不过是人。第二点告诉我们，四到九节，你们不要怕北边的那个亚述帝国，他一方面不要去求助南方，另一方面不要求助，不要怕北方，因为他要除灭这些的仇敌，虽然他很凶狠，不要怕啊，南不要依靠，北不要怕，对不对？所以这是犹大国的一个的要选择。所以四到九节说耶和华就说话了，耶和华说什么呢？这里也是一个交叉的结构，我们来读第六节好吧。来，以色列人呐、啊，你们深深的背离耶和华，现在要归向他。前面告诉我们埃及不过是人不是神，而以色列人要深深的背逆神去寻找埃及的帮忙，其实他们是背逆神，他怕北边又依靠南边，其实都是背叛，都是背叛啊！他不但不相信神，他还自己去找这种出路。所以先知以赛亚就说话了，耶和华对先知以赛亚说，狮子那头狮子年轻力壮，为了保护自己的食物而咆哮，众人很多的牧羊与群羊的人被召集起来，很多牧羊人来抵挡，想要攻击这个狮子，对不对？但是这个狮子不会怕你们人多力量大，你们人多是不是？你们很多牧羊人，对不对？我们说以色列有好多的领袖都是成为牧羊人，我们很多国家的领袖都成为牧羊人，他们一起来集体来攻击这个狮子，抵挡这个狮子，我们不要依靠上帝，我们要依靠，我们要依靠自己，我们联合起来，对不对？联合起来，你这个狮子他说他不要怕，他不会怕你们人多，他不会怕你在那大喊大叫，他不会怕你在那喧哗啊，你们怎么哇这个跟上帝对着干在那喊口号，不会怕。所以呢这个狮子很厉害的啊，上帝把自己逼作狮子，好，狮子你不要以为人多力量大啊。 OK， 好，接下来呢你看第下半节就会告诉我们，第五节说这如狮子一样的降临，如此万军之耶和华也被降临在锡安山冈上为他自己征战。我告诉你，你们不要欺负这些老百姓，你们这些当官的也欺负老百姓，你们这些强大的国家也来欺负这些以色列的那些老百姓，上帝要降临像狮子一样的要保护这个耶路撒冷，像那个什么，像那个雀鸟去保护他的小鸟一样的，生下来的雏鸟就是常常被人家伤害的那些雏鸟，没有保护能力，还在窝里面还要喂食的。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就是像个狮子一样的去保护这些的幼小的这些的子民，他们保护和拯救，而且要越门保护，越门保护说我要 pass over， 我就越过去，你谁都挡不住，我去保护他啊！你们围攻他，你们这些当官的以色列那些君王那些领袖都欺负老百姓，我就要保护他们，对不对？你们求助南方没有用啊。 OK， 所以你看这里很清楚啊，以色列人呢，你们是背逆耶和华的，你们深深的背叛这个辩解了，心服口不服啊，不，我们说口服心不服，离开了上帝的标准，离开了那位救主，你们深深的去背叛这位与你们啊爱你们的保护你们的神，所以要回头，你们一定要回头，你们一定要回头。怎么回头呢？接下来就会讲到回头，第七节，第七节说什么？到那日 个人必将他的金偶像、银偶像、亲手所做的、现在自己的罪中的都抛弃了，因为他们拜偶像，崇拜那些有权有势，崇拜这个世上的金银的力量，崇拜财富，崇拜各种的东西。关键就是告诉你，你要悔改，将来有一天你们要把所有的金子银子的偶像都要拆毁它。只有悔改的人才能够除去你的灾祸，上帝才不会像狮子一样的把你吞掉。 OK， 所以你看到吗，亚述人他就讲到最可怕的，你们以色列人最怕的是谁呢？就是亚述人。亚述人是野蛮的帝国。第八就是你不要怕，你们只要悔改反省自己，背逆了神，归向神，悔改归向神，亚述人不可怕。所以第八节说，亚述人必倒在刀下。亚述人失败不是倒在人的刀下，而是倒在谁的刀下呢？倒在神的刀下。所以亚述帝国打败的不是人打败的，这个那么强大的帝国很少很少，中东啊，强大的这个亚述帝国，他说不是你们人打败的，你们打不败这个帝国，只有谁呢？只是神的刀，亚述王必死在这刀下，必倒在这刀下，而且他要逃跑，他要逃避这刀。所以呢，你知道吗，在那个时候围攻亚述帝国，把这个耶路撒冷围起来，哇，埃及站在那里像个不动的拉哈伯海怪不动啊，明明给你签约了，他不来帮忙，任凭亚述帝国围着你们耶路撒冷。那个时刻是什么年代呢？公元前701年。然后上帝就差派天使用自己的刀杀了亚述的军队十几万人，第二天一起来发现全是尸体，哎，就跑了。所以这个神呢，要保护耶路撒冷，像保护小鸟一样的保护他，不是靠你们这些刀，是耶和华的刀，是天使来把那些军队给打败了。你们以为靠埃及啊？你以为你们靠自己啊？ No No。 而且将来这个他的亚述的少年人会成为俘虏的，他不但逃跑，将来还会被巴比伦打败。结果亚述帝国被巴比伦打败，成为被奴役的一个国家，失去了。所以巴比伦做完了，他们的少年人都要成为奴隶，失去国家。所以亚述帝国也会被成为一个被别人奴役的国家。而且呢，他的磐石惊吓，他的首领必因大旗而惊慌。所以这个大旗一下来啊，就惶惶不可终日。所以亚述帝国必然会灭亡，成为奴隶。你看最后一句，这是谁说的话呢？这是那有火在西安，有炉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说的。也就是说，他的圣殿在哪里，哪里有献祭，哪里有火，在西安，他说的话说到做的。所以弟兄姐妹，你们要除去背逆耶和华，不要求助这个世上的权势，不要求助人。你们任何事情，你们不要去求人，因为有祸了。所以这一祸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道理，你依靠什么。所以呢，我们说以色列人南国犹大以为跟埃及联合起来，被那个亚述就不会来侵略他，照样的他会下来欺负你，围攻你。你虽然求助强大的埃及，你又惧怕北方的亚述帝国，这都是人，不过是人。你要深深的认识到自己，我是背叛神的，我应该要归向神，就必得救。为什么你们要相信这个北方和南方这些强国呢？对不对？所以你要归向以色列的圣者，就是那位救主，那位弥赛亚，将来要来的那位救主，其实他就在帮助他们。所以你要听先知的警告，要彻底的回转。我们今天的人也是这样的，也是这样的。我们内外交困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在做什么？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哎，我怎么去找人帮忙？是不是？我经济有问题，我现在生意难做，我现在要找关系，我要读书，我要去找工作，我要去赚钱，我要去拉关系，反正任何东西我们就先去找人。 我们找物质帮忙，我们找金钱，送钱，我们送礼，我们贿赂人，我们给人钱以为他会帮忙，我们请他吃饭以为他会帮你吗？弟兄姐妹，你们依靠什么呢？我曾经带了很多年了，我经常跟人上真理班，上这个受洗班，你知道吗？我上真理班呢，啊，有人就是不承认自己有罪，就打死都不会说我有错，我犯罪了。他老是说我又没有作奸犯科，对不对？我又没有说这个犯法，你为什么要我说我有罪呢？所以基本上就不承认罪的公价就是死，他一提到这个就上不了课了，怎么办？啊，这个问题你不能不面对，弟兄姐妹，是不是？你要洗礼，你一定要死的嘛，水下到水里面就死了嘛，对不对？你不讲死，我怎么给你洗礼呀？他说不要提，逃避，罪不能提，死也不能提，对不对？但是他们又想你帮助他，你给我洗礼吧，我洗礼呢，我好找关系呀。啊，我洗礼之后，你知道吗？我可以，或者我的孩子需要考虑嘛，我为孩子洗礼，我就可以送他去基督教学校了，或者怎么样，对不对？啊，就是讲这个打算有好处，这就是人的死结，打不开。而且他们在这挣扎的时候，他们绝对不会认说我认错，我痛哭流涕，我悔改，他不会，他深深的觉得我很难去接受你讲的，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痛恨自己是有罪的，哪怕说羡慕嫉妒恨，他们都说是正常的，他们不会深恶痛绝，我就是有羡慕有嫉妒，我就是有恨，他不承认，结果洗礼之后又有什么用呢？对不对？谁能帮你呢？很难得救的，弟兄姐妹。当你们要得救的时候，你在挣扎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回到这个圣经里面说，你不悔改就不能得到新的生命，你不悔改就不能够得到上帝的原谅？但是他就是保留了很多东西在心里面，他们要去求埃及，南边要求，北边要怕，所以他不敢坦然的去得到这种真理。你也不找牧者，也不读圣经，也就是要找人安慰而已。结果呢，受了洗之后，多少年之后，他还是会深深的离开这位神，没有用啊，弟兄姐妹，依靠埃及的有祸了，依靠这世上，依靠自己的都有祸了。所以你必须要面对这情况。但是我们感谢神，那些愿意让上帝进入心里的人，让耶稣进入心里来拯救你，让那个圣者以赛亚进入你心里的人，他就可以得到一个公平的一个的对待，因为他要公平公正进入自己的心里面来判断自己是错还是对，所以他愿意主耶稣进入心里的人就不一样了，所以有福了，公平公义完美之国的子民。什么人是神的子民呢？弟兄姐妹，接下来看32章1到20节了。这里最重要的告诉我们，将来会有一个王要来，在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不但在我们人心里面要掌权，在这个世界要建立一个国家，啊，理想的政府。我们对这个世界很失望的，但是有一个王要来。1到2节说，将来弥赛亚必凭公平公义来掌权。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公平公义的，我可以说没有一个政府，从历史历代以来没有一个政府一个国家是公平公正的，啊，但是有一个要来。所以我们一节说，看啊，有一个王要凭公义来行政，必有一个首领，必有首领要借着公平来掌权。感谢神。所以这一段我们可以看，这个结构是一个平行结构，我们来好好的来看到它的第1节和16节是很重要的。所以第一节你要记住，看哪，你们虽然在世上很失败， 但是要看到一个拯救，就是有一个王要来。地上的亚述帝国、埃及，你这些以色列不靠神，你们求人不求神，应该要看到将来有一个王要来。所以作者只给你一个盼望，你们虽然在地上失败了，你们虽然经常的悖逆不能自救，但是有一个王要来帮助你。是谁呢？将来有个君王会依靠公平来行政。公平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弟兄姐妹，公平就是 righteousness， 就是因信称义的那个义。那个义就是我们说那个义叫做是真正的从上帝来的公义啊，是弥赛亚的那种从神来的公义，不是我们人具有的。我们要因信称义，耶稣基督就是那个义，公义的啊，上帝的那个义来掌权，用神的这个公义来掌权，来建立国家，来治理这个地上的一切。而且呢，他会有一些的首领，这位王会培养出一些首领出来，这些首领、这些长官、这些各个地区的统治者们，他们是借助公平来掌权。一个王总是要很多的省份、很多的地区、很多的小国家都要去管理的，所以他会培训出公平的掌权的领袖出来。这个公平公正跟前面那个 righteousness 不一样，它是一个 law， 一个 judgment， 它是一种律法，是上帝的标准来管理这个地上，来管理这个地上。感谢神。所以这有必有一个人会像一个避难所，所以这位王要来成为我们真正的避难所，成为暴风雨的庇护所。他要像那干旱之地河里面的水一样的滋润我们，也像在疲乏软弱的大地上那个磐石的影子。你知道那个干旱的地方，那个大磐石，我们躲在磐石下面就可以乘凉的，阴凉的地方。感谢神，这就是我们的依靠。你希不希望这位王来做王呢？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进入这个祝福里边。好了，接下来公平公义是怎么体现的呢？弟兄姐妹，请问这位王在他的国家里面会有什么样的景象呢？好，你来看第一种人哈，我们说三到八节，三到八节会教导我们将来弥赛亚凭公义掌权的时候将会一个什么样子的，什么样子的。首先三到五节，在这弥赛亚这个君王治理之下会出现这个状况啊，什么状况呢？与这个世界相反，就是看见有眼睛能看的人就眼睛不会再看走了眼。什么意思？看事情看得很准确，不会出现误差。今天的人常常看了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你要投票也不知道到底是投哪个的票，是不是？还有一个，听的人他的耳朵可以留心听见那些里面的真理，他不会被人骗，他看得很准确，听得很到位。而且呢，下面什么呢？那心急的人，我们说这个叫做很冒失的人，心很急躁的人，他们将会懂得安静分辨，他有可以分辨出哪个是真的知识，真的真理。哇，厉害哦！很冲动的人可以改变，变成一个明白事理的人，哈、哦、，OK， 啊，很厉害。还有呢，结巴的人的舌头会说话很流畅。哎，他们说话的时候，这一天很好吧？啊，他会这么说话。但是呢，那个时候他结巴都会得到医治，所有结巴的人会流畅的说清楚，把复杂的事情简单的表达清楚，那嘴巴是很溜。厉害吧？这个时代结巴就很难医治的了哈。但那个时代，哇，厉害！愚顽人不再称为高明，吝啬人不再称为大方。什么意思呢？就愚昧无知的 foolish， 他们将不会被人高举成为高贵的人。明白这个意思吗？今天很多世上的人为了讨好有权有势的人，他们会把这些愚顽人把他抬到很高，让他做官，让他做总统，让他做总理，知道吧？今天很多人把这些愚顽的人称他，哇，你好聪明啊， 啊，三十六计你都懂得用哈，啊，你真是很有才能的，很精明啊，啊，啊，这叫精明人，其实他就是一个 foolish， 我愚弄你们在台上，天天愚弄你们而已，但是他们就把他称为很高明哦。还有呢，吝啬的人不再称为大方。那个时代，弥赛亚的时代，没有一个吝啬的人、流氓、坏蛋、小气的人能够被称为慷慨大方的人。你是不大方，你怎么说自己大方？今天人呢，他有一个100亿，结果他奉献的时候拿10000块钱出来，你就觉得他很大方了。他说：“我有多少钱，你知道吗？我的钱怎么赚来的，你知道吗？我给你这个。”这个他们就会觉得哇，你虽然啊这个很吝啬，但是你们已经很大方了，知道吗？其实这种人是很狡猾的，这种吝啬人是大把大把的钱，根本就不奉献。他奉献的时候是做善事，很小气，给人一点点，但是呢还达不到自己收入的千分之一。但是这种人却会被称为很大方，都要改变，都要改变。好。接下来对应，你看对应下来哈，对应下来是什么呢？来，我们一起念一下第6节来。因为愚顽人必说愚顽话，心里想作孽，惯行亵辱的事，说错面话，攻击耶和华，使饥饿的人无食可吃，使口渴的人无水可喝。你看这些愚顽人，他们说的话，其实你说他奉献，你说他是好人，你把他高举，但他们心里面想的都是坏事。你信任他，你以为他高贵，你把他高举，结果他是个骗子，是个恶棍，是个吝啬小气的人。他们惯用的手段就是邪恶的。怎么邪恶法呢？你看第7节会教导我们他怎么去狡猾邪恶。为什么他们心里面想的啊？你看吝啬人所用的法子，他们所用的方法，恶棍吝啬很小气的人，他们的手段是邪恶的。他用36计，他用很多的恶谋计谋，用这些虚假的谎言去捆绑一切贫穷的人，甚至在贫苦人当中，贫苦人求他放过他的时候，他们就是觉得沾沾自喜，你看这些穷人又被我骗了。吝啬的人如此撒谎，方法邪恶。你看他们上台说得好好的，你选我上台做你们的总统总理，我就会兑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结果呢，变相的去加税，变相的加税，还说哎呀，我们发钱给你了，我们每个月都发钱给你，收点这个税又有怎么的。其实他们的背后是什么？背后就是法子是恶的，恶谋。所以你们要分辨现在的你选的这个政党，他们在搞什么底层逻辑。他们从头至尾都说零排放，今天我要取消这个税，但是之后呢，他用变相的方法把你这些穷人傻子那个钱拿回来。你还以为投他的票，哇，他好好啊，你看他取消了什么什么税，他背后还有着你们受的。因为他们是恶棍，因为他们是愚顽人，因为他们是吝啬人，因为他们是一个以这个东西来骗你的骗子。弟兄姐妹，你们为什么要投他的票？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愚昧的人，明明在欺负穷人，你们还觉得他是个大好人，是不是？弟兄姐妹，这个世界最可怕的就是治安问题。你现在这个街道上抢劫的事情，你看现在零元购打砸抢在明目张胆，请问他们抓了吗？对不对？这些社会已经变成了一个骗人的一个，还觉得哎呀你很慷慨呀，你很高尚。我告诉你，只有那些真正的高明人怎么高明世，真正的高明世上的人，他们必永远长存。所以在耶稣治理的这个国家，没有人敢投机取巧，没有人敢骗那些穷人，没有人敢欺负他们。但是这个时代就欺负穷人。好了，接下来怎么样？你看对应下来，弥赛亚国度会怎么样呢？接下来如此呢？怎么管理呢？怎么管理呢？所以你看这个，我们一起来念啊，这个14节。因为宫殿必被撇下，多名的城必被离弃，山冈望龙永为洞穴，做野驴所喜悦的，为 羊群的草场。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愚昧无知的人就说愚昧话，他心里就是想做坏事，习惯了去亵渎上帝，他们找任何的理由都隐藏自己丑恶的事，他们攻击人，攻击神，他们对上帝说，上帝啊，上帝也有错，那上帝也不存在，那上帝连自己都救不了自己，还救我们吗？对不对？说错误的话，看也不看，圣经也不懂，就天天说你们的圣经是假的，然后也没有去看过圣经，也没有祷告过，你们的上帝是假的。这些人就从骨子里面，他们永远不能帮助你，他们在台上发表演说的时候永远让你饥渴，永远让你得不到满足，他们的牧师在台上讲道的时候永远让你觉得很干渴，搞个脱口秀讲讲笑话，哎，今天讲个龟兔赛跑，哎，那个乌龟为什么跑的这最后赢了，哎，那个兔子为什么跑那么快睡着了，讲这些有意义吗？你哄孩子啊你不能带来生命啊。哦，我说要悔改，你说那个人又骂人了，那个人又要我悔改，那个才是真的，你知道吗？我哄你的才是假的，知道不？啊，讨好你，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满足你而已，我是你的消费者，我做牧师只是为了满足你们这些会众的欲望，所以你们给钱我就是讲笑话，是不是？这是骗你的，要不然我就是个骗子，我就是个愚顽人，我就是一个被上帝撇弃的人。上帝的国将来你就进不去，所以这里一定要注意哈，神在他百姓的当中就会实行审判，他会长出荆棘，有吉利长出来，在我百姓地上，在欢乐的城中，在快乐的房屋上都长出荆棘，因为他们的土是坏土，他们被挤住了，这个就代表着我们世上的思虑，我们去依靠埃及，我们依靠这世上的一切的权利，明白了吗？弟兄姐妹，这些荆棘长在我的百姓土里面，因为有这些的人在那里用谎言欺骗你，有一些愚顽人在那天天教你，我们的领袖就是个愚顽人，就是骗你的，我们的牧者就是骗你的，所以百姓的屋顶上长满了荆棘，整个城市包括这些宫殿上都成为荒废，所以神说我要灭掉他，我要把你们的宫殿灭掉，我要把你们的城市灭掉，我要把它变成洞穴，我没有人守望，没有人在那个立一个很高的瞭望塔，敌人来了，敌人来了，他不会，他整天都在上面不做声，然后人也没有了，那个瞭望塔就变成一个洞穴，被人家去玩的地方，然后成为野驴的地方，成为那些羊群在那里吃草的地方，所以你将会灭掉，以色列将会被掳掠，被亚述帝国，被巴比伦所灭掉，因为你们长满了荆棘。 OK， 所以这荒废的时候将会有几百年的黑暗。我说先知以赛亚讲完之后，然后到了末世的时候，然后他们被掳去回归，之后回归之后七十年之后回归，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结果回归之后呢，他们将有四百年的黑暗。这里告诉我们说，等到圣灵上浇灌我们，旷野就变为肥田，肥田就看作树林，将来你们只有等到圣灵来了，就是教会耶稣基督降生，然后他为我们受死受难复活之后，教会要建立，然后圣灵就浇灌下来，才有真正的威严，才有真正的公平和公正。所以现在教会里面为什么要讲圣经呢？因为圣经就实现神的国度的一个开始。很多人讨厌教会，讨厌教会讲圣经讲真理，他们不知道圣灵就是这样浇灌下来，圣灵来就是叫我们明白真理，圣灵来就叫我们进入，为进入公平公义的国做准备，圣灵来就是建立教会，建立教会神的国，以圣经来管理，就会达到这种公平公正的提前掌权。但是很多人教会不喜欢这个。好了，那最后就告诉我们，其实会出现两个状况，就是我们说是为什么会审判他们呢？就是这个子民有懒惰的东西，就说这个为什么这个国在这个地方很难要上帝要灭掉他呢？要灭掉以色列呢？今天我们的情况也是这样的。好了，你看第九到十节对应十一到十二节，贪图世上安逸享受的人的结局是怎样的？因为他想依靠埃及，因为他想 惧怕北方的亚述帝国，所以他们天天在那里很安逸，哎呀，我们靠着埃及过上了好日子，啊，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的。第九节讲安逸的妇女，妇女们就是指这些的啊，旧约的这些以色列民叫妇女们，啊，妇女们包括所有的子民，啊，所有子民当时的以赛亚的时代。好了，他说那些安逸的妇女啊，就开始发感叹了。安逸的妇女就是觉得我很安全呢，啊，我很洒脱呀，啊，我好安逸哦，啊，我真的生活过得很狭，哎呀，这个很舒服哦，吃喝玩乐，哇，天天过日子，这里旅游那里旅游，这里玩那里玩，这是安逸的妇女们呐，啊，来听我的声音吧，啊，先知发出呼唤，不要任性了，不要放荡了，不要洒脱了，赶快回来，很危险的哈，啊，哎呀，我们依靠埃及很安全的，是不是？哎呀，还有呢，你来听我这个无虑的女子啊，来听我的话。先知又说了，无虑就是说无忧无虑，不依靠主，依靠世上的一切，无忧无虑，每天都很潇洒。啊，我不愁的，我不差钱的，啊，我不差钱的，我家里还是有钱的，对不对？哈，啊，要听我的声音。无虑的女子啊，要过一年多。你们无忧无虑只能过一年吗？结果一年多之后，亚述就把他围住了，然后把他后来巴比伦把他灭掉。他说你们再过一年多就会受到骚扰，你们安逸吧，依靠埃及吧，我告诉你一年多之后亚述就把你围起来骚扰你，然后呢，无葡萄可摘，无果子可收，围起来了，战争来了，你还能够种葡萄吗？还有时间去被围起来缺水啊，那葡萄园都种不活了，没有果子了。弟兄姐妹，战争来了，危机来了。好了，下面继续来平行。十一节说，安逸的妇女啊，要害怕呀，你们听我的话，你们就会战惊啊，你们会惧怕呀，弟兄姐妹，你们会颤抖啊。无忧无虑的女子啊，要受骚扰啊，你们受到骚扰之后会被脱去衣服，你们将要心烦意乱，你们被脱去衣服，你们被掳掠成为奴隶，你们将被脱去衣服，被人绑着去掳到国外，失去土地，失去你们的家园，你们就哭吧，你们就腰束麻袋吧，你们的孩子男人都被杀光了，就是这个结局。所以他们必为美好的田地和多结果子的葡萄树捶胸哀哭。当时我们的日子过得多好啊，现在真惨啊，被掳失去了国家，失去了所有，弟兄姐妹，所以以色列这个民族真的很悲惨，他是上帝的选民，却完全深深的背离神，不听先知的劝告，一定要南下依靠埃及，又怕北方的帝国，靠人靠己靠军事靠别人帮忙，就是不靠神，就是不回归那位与他立约的神，吃喝玩乐听不听又听不进，哎呀，说也不听，不说也不听，死也不悔改，看见都不反省，无怪天怪地怪先祖怪上帝，我们一出事情就会怪别人，这个仇敌一窝一窝的来，灾祸又来了，痛苦又来了，病痛又来了，哎呀，我还是要享受，哎，死也死个风流是吧，死也死个快乐，又自傲又骄傲又吝啬又小气，你让他奉献一点，哇，没时间，好忙啊，没钱，我自己的孩子都没得吃。今天的我们也是如此啊，我们很安逸啊，我们很无忧无虑啊，对不对？牧者呼唤读经，读经，来读圣经，嘿，读什么圣经，牧师发神经是不是？弟兄姐妹，信主多年了，一遍圣经都没读过，我的天哪，我的上帝呀，一遍圣经都没读过呀，信主十年了，几年了，我每年都要读遍圣经，就是那个牧师自己做吧，我不理他，他叫吧，他我不跟他一样，我不想成为优秀的人，我不想成为像他一样的那个基督徒，你知道吗？我们讲个例子啊，一个父亲自己的儿子成绩不好，跑到学校里面去质问那个老师，他说老师， 我付钱给你，把儿子交给你，教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到现在成绩这么差，为什么？你拿我的钱，我给你学费，你把我孩子教成这样，都是你的错，是吗？那全班有很多学生都很优秀，为什么你的儿子这么差？难道怪老师吗？很多人都怪到是老师，说老师啊，名师出高徒，他说这是什么理论呢？弟兄姐妹，是老师教的不好，还是你自己有问题啊？还有一个母亲，儿子叛逆了，他就说，哎呦，我儿子叛逆了，现在玩手机玩游戏，拽都拽不回啊。他就说，我恨这个世界，我恨手机，我恨游戏，把我孩子给害了。弟兄姐妹，恨谁？恨谁啊？弟兄姐妹，还有一个学生，他抱怨教授上课，说他听不懂。教授，你上课我怎么听不懂？哎呀，我现在大学毕不了业，都是你教授的责任，是不是这样？弟兄姐妹，你毕不了业，怪教授什么事啊？教授同样教学生，有的人毕业了，你毕不了业，怪谁呀？啊，怨天怨地怨人。还有一个信徒抱怨，牧师讲的道我听不懂，啊，我的灵敏没长进，都是牧师的错。弟兄姐妹，是吗？你的灵敏不长跟牧师有什么关系？主耶稣还收了72个门徒呢，还有背叛他的呢。主耶稣都收了70个门徒，后来70个门徒都离开了他，为什么？难道主耶稣不厉害吗？哦，难道主耶稣讲的道，啊，这所有人都会成为天才，所有人成为门徒是吧？不会的，弟兄姐妹，原因何在？怨天怨地怨人怨神怨别人，就是你安逸和懒惰的习惯导致的这种结局。安逸啊，无忧无虑啊，舒服。读为什么考不上大学？为什么读不了硕士？为什么成不了博士？很多的原因，别人不是别人呐，弟兄姐妹，是你自己安逸呀，你没有危机感呢。这就是我自身对自己不公平不公正的原因。我对自己的不公平不公正，凭什么要求对别人公平公正？我们今天对这个政府要求太高了，这个政府不好，我们要选一个另外一个政党。你对自己的不公平公正，你能不能选出公平公正的领袖呢？啊，真的很奇怪，你投票都没投准，你还怪别人？你不了解这个政党，你不悔改，不反省自己，不痛恨自己，不流泪，你怎么进入福气？弟兄姐妹，你怎么会有福气？最后先知向我们发出挑战，弟兄姐妹，一起来念这最后一句来。那时公平要居住在旷野，公义要居住在肥田，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直到永远。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将来那个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要迎接弥赛亚来到我们心中，我们要接他进到我的心里去。你不要自己懒惰去求助人，而让他拒之门外。我们把耶稣拒之门外，不让他在我心中来做王，不让他做我的王，来让我改变一些懒惰的习惯，改变自己老是去靠人、靠己、靠钱、靠关系，从来就没有真正让神在你心里掌权。这里告诉我们说，你要迎接弥赛亚在你心中作王，将来才能够真正的进入到神的国，降到这个地上，成为一个建立一个真正的公平公正公义的国家，叫千禧年。那个日子公平将要居住在旷野，那个日子叫那个 judgment， 所有的律法，所有的公平，他们会在旷野上成为畅通无阻的。旷野就是代表以色列人他们的荒芜，他们的心灵的空虚，他们依靠世上也不信靠上帝的光景。旷野之地就代表我们信徒心灵的旷野，我们的心是荒凉的。所以当以后那个日子，公平将要在这个旷野里面改变旷野的情况，把旷野变成肥田，把旷野变成有水有地有草有水有水果的地方，而且公义 righteousness 要住在那个肥美的田地里，菜园果园田园在那里居住。所以他会让一些真正称义的人在那里有果子可以收， 收获好多果子。这个公义的果效啊，这个果效就代表着它将会成为一种平安，成为一切的健康的健康。所以它的果效就是平安，而且是公义的，这叫公义的效验。效验就是说服侍努力的工作，这个叫 service， 服务，服务别人。这个公义的服侍就是带来平静和安慰，就是会带来 safety， 会安全感，非常安静。前面我们讲过了一句话，大家记得吗？在30:15就说，你们得救是归回安息，得力在乎什么？
平静，
平静安稳，直到永远。将来你就真正的满足了，真正的不会求助人了，因为神就成为你的完全的依靠。这个国度才是真正的我们向往的国度。所以弟兄姐妹，这个世界没有公平公正的政府，没有公平公正的人。为什么？因为人人都被这个罪所辖制，人人都被那个地上的依靠所控制。我们发生事情，我们不是去求助神，我们不会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说我就是安息，你劳苦担重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就这么简单。可是你不愿意去依靠主，你不愿意住在主的里面，你不愿意平静安稳，你不愿意真正的得到那个真正的安逸，不是那个世上的安全，是这个神里面的安静休息的地方。要他得安静很简单，就是要把所有的那些的荆棘全部打掉，就是要冰雹打掉一切世上的城市，所有这个世上的一切的安逸的地方，那些敌人树林都要被全部除灭掉，让它变成平原，让山谷变成平原，让城市世界文明全部除掉，变成完全畅通无阻的公平公正公义的一片平原。所以耶稣来了，将要把高高低低的修平。这就是弥赛亚带来的公正公平。所以那些在水边撒种的人有福了，那些放牛的，释放那些牛和驴的脚的有福了。真理使人得自由，将来我们就会撒种，撒到种里面，我们就会有公平公正去管理身边的人。我们做一个公平公正的人，我们跟耶稣基督一同做王，我们要释放那些牛驴，我们不要把牛驴搞得累得半死。我们所有的牛和驴就代表我们这些被辖制的人将要被释放，所以我们将要去管理很多的这地上的人，让他们得自由。我们把福音真理传给他们，他们就真正的自由了。所以现在是人是你要去宣讲福音，让他们得自由，让他们重生，就有福了。我们要成为这样的管理者，我们要跟基督一同做王。好了，最后我们讲一个例子。所以这里一个例子就是在使徒行传24讲到的一个例子。当时保罗呢就被千夫长救了，因为犹太人要杀他，所以救了之后就送到了一个总督府，送到了一个省长那里。这个省长叫腓力斯，那腓力斯呢就把保罗关在牢房里面，为了讨好犹太人。结果他关在牢房里不要紧哦，他还想找保罗来跟他讲一讲这个道理啊，他还是蛮相信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律法，他懂，他也知道耶稣复活的事情。但是他叫保罗来呢，就想听听他讲讲耶稣基督是什么。哎，保罗来了，结果对着这个省长讲一篇信息，哇，好难受。保罗讲公义，讲节制，讲将来的审判。哇，这个省长说，哎呦，保罗，你跟我讲公义公平啊，你跟我讲这个节制啊，你跟我讲审判啊，我就是省长呢，我不需要公平公正呢，我要的是钱呢。保罗竟然敢讲这个公平公义，你知道吗？他不接受。那腓力斯就很恐惧，说：“哎，你去吧，等我有空了再叫你来。”然后呢，腓力斯说：“哎呀，这个保罗每次来都不送钱给我的，你保罗不是很有钱吗？那个收了那么多奉献，应该给我一点的。”他们要的是保罗送钱。所以屡次都叫保罗来，保罗来讲讲，结果又说公平公义，哎呦，我不要了，你送钱吧，你送钱吧。他要的是钱，他要的是关系。你保罗讨好我，我就把他放出去，我就从牢房里把他放出去。保罗不做这个事情，因为他知道上帝的国不能够用这种的依靠这世上的权利。所以最后保罗还是被关在牢房里面。感谢神，上帝有方法来释放保罗，对不对？ 所以一起来念罗马书十三十七节，神的国不在乎吃喝，而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神的国不是吃喝玩乐，来教会是不是吃那顿饭，而是要公义、和平、公平、公义，寻求圣经真理的才会喜乐，这个才是圣灵的喜乐。来了教会不学无术，你会快乐吗？会很难受的，天天吃饭都很难受的，知道吧？你骗谁呀？
见到
这个人，对，见到这个人我就难受。所以将来启示录二十章说，有那些什么人才能够跟耶稣一同做王呢？成为公正公平的人呢？我们可以进入这个国家，跟耶稣一同的做王一千年呢？只有那些为耶稣做过见证，为神的道、为真理备受逼迫的这些灵魂，和有没有拜过这个世界、没有依靠这个世界的那些的偶像的，这些人才可以复活，才可以进入有福的这个祝福，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应该好好反省，有福之人就是愿意悔改认罪、放弃依靠这个世界的人，让基督进入我的心里，赦免我的罪，我痛恨自己，我听到讲道的时候我很扎心，所以主啊，你赦免我，这个牧师讲的我很难受，我只要低头说我错了，马上就有神的平安进入你里面，马上你的生命就活过来了，你的里面就有神的国了。所以神的国不在外面去找，就在你的心里面，你只要悔改认罪归向神，不要背逆神，不要依靠这个世界，不要依靠自己，你就很快就可以让基督作王，将来你就可以为作王做好准备。所以我们有一个梦想，就是让基督再来吧。我们一起唱首诗歌好吧，这是我的心愿。好，我们打开第三十七首，我们要祷告求神呢在我们的心中作王，让他真正的让我们的公平公正在我们心里来掌管我们，我们就会很开心，我们就让很多的人呢可以在受尽苦难的时候，让神的救赎临到他们，好吧。这是我的心愿，耶稣早知道，每天我向主歌唱，恩典真奇妙，虽然经过多少苦也乐逍遥，有主相伴笑看，那逼迫和嘲笑，唯愿主的公平如大水滚滚，唯愿主的公义如江河滔滔，唯愿敬畏主的人同心合意祷告，万民欢呼哈利路亚，主耶稣的荣耀，在我们心中公平公正公义来掌权，做我们的王，让我们凡事不再依靠这个世上的权势，不再依靠他们，做你的子民，愿你在我们心中成为，让我们成为一个公正公义的人，在教会掌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